我们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求你来向我们说话，来求你圣灵把会施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在你的圣经宝贵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里面。同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是知道圣经的内容，我们更是愿意按着圣经的教训，我们活出你的教导来，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引导，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愿意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谢谢你恩待赐福我们，给我们机会来读你的话语，求你保护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将近有两个月没有 来到各位当中了我们想这两个月我正好是去外面宣道到各处去有大概有 七个城市也是看到了很多年轻的基督徒那些他们被主感激励，被主兴起愿意来服侍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神的工作一波接一波，他不会停止下来，他兴起的人来服侍他，当老一辈的人离开了接着呢神又兴起了后续的这个工作者能够来跟随老一辈的脚踪，然后继续的发扬光大。我相信这就是神的工作。那我们相信呢，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你也看到了这个特别的时代，就是主耶稣来临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在开始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开路先锋为主耶稣发出呼声，预备好人的心来接纳主耶稣的救恩。然后当主耶稣出现了之后所有的聚光灯完全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当主耶稣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主耶稣又把他的工作传递给他的门徒。你看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一个大的世界的发生，总是有一个开路先锋，好呢，后面呢有一个继续传承使命的门徒。同样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以及跟随他继续把他的使命实现的这样一些门徒。就好像我们在听一首交响乐的时候呢，一定开始的时候不会进入到主旋律一定是怎么样，开始先有一个序曲，预备好人的心在期待那个主旋律。然后主旋律一出现的时候呢人的心被这个主旋律吸引，然后最后呢有一个结尾的这种结束的这种音乐，然后呢让那个主旋律的在人的心中继续的不断的回荡，不断的回响。同样的，我相信神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当人的心中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是差遣了他的开路先锋来预备人的心，让人期待那个弥赛亚的来临。然后呢当弥赛亚来临了之后，让人的心归向弥赛亚。同样的，当弥赛亚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会招选一群归属他的门徒，继续的把这样的使命，弥赛亚的使命继续的往下进行。今天这段经文事实上就是在谈到的主耶稣的先锋与门徒。开路先锋是谁呢？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对，施洗约翰。然后他的门徒首先呼召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四个门徒，那个四个门徒是怎么样的来跟随耶稣的？最后呢，耶稣升天了之后，他怎么样差遣他的门徒继续他的工作？这就是整个看到了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工作的开始以及继续的传承。好，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呢，我们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出来了，他出来传道了。然后犹太人开始来查问施洗约翰，来询问说你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一个问话。如果说今天你在一个地方做事情，有人跑来说你是谁，你一定会觉得说很惊讶，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事实上呢，你会发现那些人来问耶稣他们是带着一个来一个权柄的，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宗教管理人员，你在这边传教到底你是谁 把你的身份给摆明出来、哦、让我们知道你到底是有什么权柄在这边、哦、好像来抢我们的地盘一样、哦、这里面那个一些犹太人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所以我们就不花时间来念了。但是你会发现呢，第一段的经文是从第19节到28节，这个整段的经文提到的就是约翰向那些询问他的犹太人回答自己的身份。你会发现当中最出现最多的两个字，你会发现是哪两个字吗？一直出现的，没错，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那约翰他本身实际上回答的就是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些我啊。然后最后呢，他把他自己的身份给讲明出来了。那犹太人他对这个约翰的身份非常有兴趣，他一直提出了几个问题，最主要的有三个身份，他来问有啊约翰的。首先他问的是你是基督吗？然后呢再问。那你是以利亚吗？啊，约翰说不是。他再问，那你既然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那难道你是那个先知的那一位吗？连问了三次，答案都是不是，不是，不是。就犹太人就觉得说，我问了这么多，你都不是，那你到底是谁？你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吧。哦，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问这三个身份？显然，犹太人他们也知道百姓在期待基督、以利亚还有那位先知将要降临了。在整个的这个旧约跟新约的中间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差遣任何先知来传递话语。在这400年当中，这个犹太的国家是处于一个被外邦人不断的统治的这样一个阶段。在我们知道在南北国亡了以后，虽然犹太人他们回归了，他们建起了圣殿、啊、他们 建起了圣城，然后呢他们开始有这个自己的百姓在耶路撒冷继续的生存，可是呢他们整个国家的统治权不是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开始的时候是被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波斯灭了，他们就在波斯帝国的底下被统治，波斯后被希腊灭了，然后呢他们就变成希腊帝国的、这种殖民地，然后希腊帝国又被罗马帝国灭了。他们当中曾经想要革命，但是革命的过程当中他死了很多人，曾经有一度短暂的时间他们都得到了自主，但最终他们还是沦落到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在这种被外邦统治这种情形之下，心里面很期盼，神啊，你为什么不来拯救我们呢？主啊，你应该差遣、这个弥赛亚来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这就是整个旧约当中先知不断的向他们发出的一个呼声，神要差遣弥赛亚，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弥赛亚要来到他们当中，要救离他们，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要亲自的统治他们，然后这个国度是永无穷尽的。他们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盼望，然而这个盼望到底怎么样才能完全实现呢？那我们看到了，那犹太人一直在等待弥赛亚。当有一个人，这样的好像弥赛亚的人物出现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心里面就觉得紧张了。这个人是谁？是弥赛亚吗？如果是弥赛亚来的话，那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要把他给揭穿因为他不是真的。所以他们就派人出来来问施洗约翰。他这边讲的是说，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来到约翰那里。这一群犹太人是谁呢？我想不是在指所有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犹太人这个字呢本身有许多的用法，有的是指血统上面犹太的百姓，有的时候呢是指敌对基督的那些犹太的领袖，那大部分的是指后面那个，就是敌对基督的那些犹太的领袖。这里呢19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你看祭司都要听他们派出，都是他派出来的，利未人是他派出来的，而且是从耶路撒冷派出来的，那显然是在要来怎么样，要来质问约翰，你到底是谁？谁给你权柄在这里呼唤说大家来悔改啊，大家来受洗啊？ 你看到了，这个犹太人的意思是指那些敌对基督的势力。然后呢，他问约施洗约翰，问施洗约翰是你是谁？他问了三个人物，第一个基督。事实上，你看到了，当时犹太人他们都在期盼基督，而施洗约翰他的角色，他清楚的回答说：“我不是基督，他不是基督。”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他问说：“你是以利亚吗？”那显然犹太人也在等待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在整个的旧约的预言当中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我们知道以利亚曾经在这个旧约的南国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他没有死，他是被神接到天上去的。因此犹太人他们都在等待以利亚再来，再来之后呢，来以利亚如果来了，为耶稣开路的话，为基督开路的话，那弥赛亚的来临就近了。那这段经文是出现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当中就预言了那位使者将要来到这个地上，来为基督来做开路先锋。那那段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如果我们来翻一下，是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就提到了那位开路先锋。这位开路先锋呢，他是这么说的：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经文，他这么说的：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了，你看到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同时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有那个整个旧约的先知都在描述那日子，你只要提到那日子这三个字，犹太人都知道那日子就是弥赛亚要来临的日子了。一来临的时候呢，他要施行审判，那些所有敌对他的人都要接受审判。那同样的，那日子是个拯救的日子，所有顺服他信靠他的人在那日子要得到拯救，所以他们在期盼那日子来到。而那日子来到之前呢，要有一个开路的先锋以利亚要来，他要为弥赛亚铺平道路。这个就是这就是大家对以利亚的一个期盼。然而他在问：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为什么犹太人他们会认为约翰是应该可能是以利亚，他的样子很像以利亚，因为约翰在他们当中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呼召他们悔改，然后呢呼召他们来到约旦河来接受洗礼。那这个动作呢本身就是很像以利亚的动作，因为以利亚在当时也是一样，神差遣他来的时候，他就呼召当时以色列民，你们要悔改，要归向神，要让每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这个神的救恩。所以看到了以利亚在当时地上所做的事情非常像现在当时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做了什么事情呢？你看到他向犹太人呼召什么？他说：有两件衣裳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要这样行。这是约翰对百姓的呼召他们要有怜悯的心肠，要怜悯那个穷乏的人。同时这个施洗约翰他呼召税吏要廉洁。他怎么呼召？他说要按照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所说的，不要贪。然后施洗约翰又对兵丁说：你不要欺压百姓。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也是路加福音所说的，你可以看到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的情形，当时社会充满了这种讹诈人、欺压人，然后欺骗人，然后呢以强欺弱这种情形。当然施洗约翰就对他们发出了呼声，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知道这个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如果不悔改的话，这个审判就要来临了，这个斧头就要把这个树那些不好的枝子全部砍掉。所以看到了这个施洗约翰在当时所发出的这个呼声， 正是以利亚的呼声。所以他们听到了施洗约翰发出这样呼声的时候，说谁给你权柄做出这样的呼声，难道你是以利亚吗？所以说那些人就来质问约翰。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曾经说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是以利亚，然后这里呢约翰又说我不是，好像看起来好像互相的矛盾了那主耶稣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十四节，主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也就是说他们在期盼以利亚，说这个人就是那个应当来的以利亚。那施洗约翰为什么说自己不是？你会发现呢，这个就圣经当中在讲是这个字呢，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存在。首先呢，耶稣说是，那是讲什么呢？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是讲到了就是旧约当中大家所期盼那位来的先，那位要来的先知，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有以利亚的工作，继续着以利亚的对百姓的呼召，呼召百姓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迎接神的救恩，这样的一个人物。主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出现来预备耶稣的道路的那个人物。而施洗约翰说自己不是呢，他说我不是以利亚复活了我不是说以利亚从天上再降临下来了，我是施洗约翰。他这两个是本身的意义并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耶稣说他是，而施洗约翰说我不是，事实上并没有矛盾。施洗约翰他不是呢以利亚从天上再降临，好像是再活过来了而是呢施洗约翰他的侍奉的方式正就是以利亚侍奉的方式，他的心智他的工作就是在为神的差来的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预备人的心回转归向神，也预备人的心能够来接受这样的救恩。他就是那位神所先差下来的开路先锋，为基督预备道路的那位使者。所以那我们再往下来看，犹太人再问了，他说你是那位先知吗？好像没有多做解释，犹太人都明白那先知是什么意思。可见呢，这句话呢，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传统当中，那先知他们分很清楚，是摩西讲的话。摩西在什么地方讲的呢？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我念给各位听：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当犹太人听到那位先知，他们就马上想到摩西。摩西曾经应许耶和华要为在百姓当中让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你们要听从他。那如果说这个先知已经应验在约书亚的身上的话，那为什么犹太人还会问你是那先知吗？已经应验了，不可能再有了，对不对？但是显然那位先知不单单只应验在这个约书亚身上，显然约书亚是他继承摩西的工作，带领百姓攻进了迦南地，然后呢然后占领了迦南地，节节战胜，然后让以色列民得到了那块应许之地。他是继承摩西工作的那位先知，但是呢在历史历代当中，以色列的百姓还在等待那先知。你看犹太人也问了，你是那先知吗？对不对？然后呢当耶稣在行完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然后以色列人都来跟随他，众人说了一句话，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十四节说，这真是呢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啊。你看知道了，对吧？说犹太人在看到神迹了之后，知道说这神迹绝对不是他自己能够行出来的，一定是神赐福给他，给他能力行出来的。所以呢这神迹就证明了他们所等待的那个先知来临了。所以你看到了，那先知在整个犹太人的心中是一个一直在等待的，等待他来临了，来临了之后呢要拯救以色列民的。所以那先知事实上跟犹太人民对于弥赛亚的期待是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们讲说你是那先知吗，事实上就也是在问他们说，那你就是那个摩西所要讲的用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个先知，我们要听从他的那个先知吗？然后当然施洗约翰说我不是那先知。施洗约翰 非常清楚他自己的身份，他的使命就是来为弥赛亚来铺平道路的。这个铺平道路的在旧约当中已经应许了，在什么地方？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40章，他应许了有一位先知要来发出声音，他发出声音呢，来让百姓的心能够来归向弥赛亚。哦，那段经文是这么说的，他就哦，司祭约翰啊说，那段经文在先知以赛亚当中已经说出来了。他这么说的，他说：“旷野中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0章当中所说的。他说：“我就是应验了那句以赛亚书当中的话。”他说：“我就是那位在旷野当中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你看到了施洗约翰对自己的认识，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位先知，我只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在 像一个旷野呼声一样，向着以色列人发出来说，修直主的道路，然后在主的面前预备好道路，大山小山都要修平，修平了之后呢，主就要亲自来临了。他就是那个声音而已，他连自己是一个哦，是一个某个特别的人物，他都不这么称。他说：“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声音，在主来临之前，在基督来临之前，他向百姓发出一个声音，说：主要来了，你们要预备好你们的心，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来到啊主神的面前，回转归向神，接受洗礼，预备好心来接受主带来的救恩。”这就是施洗约翰对自己身份的认定。然后呢，犹太人就进一步的来质问他了，你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先知，那你怎么施洗呢？你怎么可以施洗呢？我们知道施洗这本身，它本身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意的。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也有洗礼的，他们洗礼实际上是一个洁净的礼仪，代表说代表说我的罪被清水所洗净了。我们记不记得在这个以西结书当中的提到这个心灵与心心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就是神要用水来洁净我们，把我们的污秽洗净，不单单是外表的污秽，事实上是更看重的是内心，我们的内心有犯罪，有离开神的地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借着这个水的礼仪把我们洁净，洁净了之后呢然后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也象征着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被神洁净了。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洁净的礼仪的。然而还有犹太人当中有一种叫做规划的礼仪。我相信如果你要规划成犹太人的话，之后你走到了这个犹太人的这种 synagogue， 就是他们的公会当中，不是公会就是他们的聚会当中，你要说我要来规划成犹太人，他就先问你，你为什么要规划成犹太人你愿不愿意接受摩西律法？你愿不愿意接受割礼？如果你愿意的话呢，然后呢，我要考验你。他考验了将近要一两年的时间，来看你真的是要规划成犹太人之后，他最后有一个规划礼，那规划礼要受洗的是犹太人的这个洗礼，是让外邦人规划成犹太人的这样一种礼仪，叫做就是洗礼。那这个洗礼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也有的是外邦人想要成为犹太人的时候，要先规划成为犹太人，要先接受洗礼。而你看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当中发出了呼声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要回转归向神。而这时候呢，来到他面前的人大部分是什么人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不需要再规划成犹太人了，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跟他们洁净的礼仪比较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罪了，我们的心污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先承认自己的罪你看来施洗约翰向当时的法利赛人，像那种兵丁，像税吏，发出一种悔改的呼声，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要欺大人，你们不要讹大人你们不要欺压善良的百姓，你们要给穷怜悯那些穷乏人。事实上呢，就在告诉他们说，我们很多的罪，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因此呢，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就来到了约翰的面前，约翰就为他们一一的施洗。这个施洗的过程当中，就引起了法利赛人说，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一直在期待那个 最后末世的时候要出现的那位最伟大的先知，那位先知他才有资格来向我们发出悔改的呼声呢、啊？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难道你是先知吗？你不是的话，那你怎么可以施洗呢？啊，这是这些犹太人对施洗约翰的挑战。施洗约翰回答他了，他很明白的告诉他说：“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就是施洗约翰对基督的见证了。他说：“我只不过是用水施洗，但是呢，有一位在你们中间，就是就意思说什么呢？那位人已经来了，来了之后要住在你们当中，而且呢，那个人虽然是我以后来的，可是呢，他的地位是比我更高，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哦，这是在施洗约翰对主耶稣的见证，在圣经当中的第十五节已经讲过了啊，约施洗约翰再讲一遍，他说那就是那我所说过的，我在我以后来，但是呢他的地位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然后他讲到了啊，我是用水施洗，那隐含的还有一句话没讲，就是他不是，他是什么？用圣灵来为众人施洗，也就是他的地位比施洗约翰更高，施洗约翰只不过是为耶稣做的开路先锋，他预备人的心悔改，悔改归向神。施洗约翰的洗礼，他的真正的用意就是悔改，承认自己的罪。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圣灵的洗礼呢，是给所有那些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他的赎罪的救恩，这样的人，耶稣基督要把圣灵加在他们身上。当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整个人接受这样一个更新，圣灵的更新，这个洗礼更胜过水的洗礼。我们知道水礼并不能一个让人一个人得救的，水礼只不过是一个啊仪式，这个仪式是向人见证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已经愿意信靠他，接受他为我的赎罪的救恩，而这个信心才是真正让人得救的。所以你看到了，在就啊在耶稣在啊福音书当中说了一句话，说在啊，这个人的国度当中，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呢，在天国里，那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那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施洗约翰是天国的前面的那个国度，所以整个旧约当中所有的先知，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啊，他能够为耶稣来预备道路。但是呢，他所带领人接受的一个洗礼，悔改的洗礼，还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能够进到天国里面。但是呢，谁能够进到天国里面？耶稣基督，所有信靠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接受圣灵洗的，才能进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也就是天国里面。所以看到了，这是两个世代的交替的时候，旧的世代要结束了，最后一个先知是洗约翰，他带来了悔改的洗礼，预备人的心能够进入到新的国度。那新的国度是耶稣基督的国度。约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啊，我只不过用水施洗。然而呢，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基督。基督来的时候，他用圣灵施洗，让人能够接受圣灵，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能够领受圣灵，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就是天国的国度里面。所以看到了施洗约翰对于主耶稣啊所做的这种预备的工作。”预备道路来让人的心来迎接主耶稣。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的有个榜样，什么榜样呢？他不把自己放在那个最显著的位置，他不争取自己的光彩。当人来跟随他，那个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洗礼的人大排长龙的时候，他心里面不是暗自高兴说我有这么多的门徒了来跟随我了。他讲了一句话相当的有意思，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请问新郎是谁？是新郎的意思。那他呢？他说他不是新郎啊。你知道在一个婚礼当中啊，最怕就是那个伴郎长得比新郎更帅啊。那有时候那个哎，有的人搞错了，说哎恭喜恭喜啊，今天你大婚。哎，对不起，不是，我不是新郎，我是伴郎。哦，他穿得太帅了，可能。所以你要知道，伴郎要晓得，我今天不是主角，我要让主角凸显出来。所以呢，他凡事要谦卑。所以你看到了，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 主角出来了，新郎出来了，我欢喜，我欢喜快乐啊！我欢喜快乐是因为今天是新郎的日子啊，所以呢，今天我要谦卑下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使徒约翰绝对不会啊，看到了，哎呀，你跟我抢人呐、啊，你把我的人都抢走了，那我怎么办？我的门徒越来越少了。他看到的是耶稣是那主角，他出来了，众人跟随他，那是好事情啊。我本来就是来为他预备道路的，所以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衰微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施洗约翰的好榜样。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了？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有没有很重视这个光彩？好像是，哎呀，我服侍了半天，众人都没有给我掌声，好像众掌声都给别人了，你心里面觉得好像不平。但是你要想到，整个神的国度如果被兴旺的话，哎，那我也应该给他掌声啊，对不对？这整个国度兴旺了。所以真的成功不必在我，就算我自己没得到掌声没有关系，我是为神预备道路的，铺平了道路之后呢，让那位主角出现啊，让那个主耶稣亲自得到荣耀。自己的荣耀无所谓，得不到荣耀没关系。有时候呢，我们会很重视自己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工是我做的，我做的那么辛苦，应该要回报我，有些回报。而当我们很重视这个回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重视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还有掌声、哦、还好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他的本来好多人跟随他，但是呢，他不鞠躬，他说我不是那个基督、哦、我是为基督预备道路的。当基督一出现的时候，他用圣灵来施洗，众人跟随他，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施洗约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都能够、哦、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即使众人没有给我掌声，神得到掌声就好了，对不对？基督得到掌声就好了。我们是荣耀基督，一切的荣耀归给基督，最好我是被看不见的，没有关系啊、哦。这样的，我们希望每个人，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像施洗约翰一样的这种心。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段，刚才讲的都是施洗约翰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那位基督啊。”但是谁是呢？是人出现了，在第29节到34节是这么说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第一段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主要是约翰对犹太人质问他的一个回应，他澄清自己：我只不过是一个见证者，真正要来的是那个基督，我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他铺平道路的。那见证者是那位被见证者，那位主角是谁呢？那位主角在这一段出现了，就是耶稣。那施洗约翰啊，他看见了耶稣走向他，对不对？走向他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相信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受过他的洗礼了、哦、他才会在这个时候向众人指明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呢？事实上呢，你可以看得到这段经文已经讲出来了，他原本不认识他，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也就是他施洗的这个过程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人来归向基督。所以你看到了，原本不认识他，现在认识了。他怎么认识的？他认识一定是在施洗约翰在为基督施洗的时候，看见了神对基督的见证啊，就这段所说过了。32节说了：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就是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就是神对施洗约翰的话。 你看啊，你看谁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那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一直在等待，等待这个人的出现。当耶稣后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其他的福音书有就记载了，施洗约翰开始推辞说，我应当受你的洗啊，你怎么反倒来这里接受我的洗礼？但是呢，耶稣说，你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因此呢，施洗约翰就为基督施洗。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施洗约翰看到了，看到的时候他就见证，就是神对他说过的话，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也就是基督。所以好，如今我知道了，他就是基督了啊！而且呢，我今天来用水施洗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位啊，来拯救以色列民的神的羔羊。所以你看到了这边，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我相信在耶稣受洗之后，那神的羔羊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羔羊，我们看到了整个旧约当中提到羔羊，以色列人。他们是对这个羔羊是非常熟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好多地方提到羔羊，一个是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拿到这个祭坛上面准备要杀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在这个树丛当中，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马上停止，然后呢，我预备了另一只羔羊来代替你的儿子以撒，啊，那这整个是一个预表说。神的羔羊来代替我们的罪，本来我们就像那个以撒一样在神的面前该死的，然而神预备了另外一个羔羊来代替我们，来成为被杀的羔羊，我们不必承受那个死的刑罚，而是那个羔羊来承受。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呢，那个神降下了第十灾的时候，那整个是黑暗之灾，非常可怕的，埃及遍地都听到了人在哭哭的声音，因为长子被击杀了。而这时候呢，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长子不被击杀？是因为他们听从了摩西告诉他的神的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借着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然后呢，他们涂在门楣代表说他信靠接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拯救的方法。然后呢，他们每一家挨家挨户都要杀羔羊，杀完了之后呢，要吃这个羔羊，吃完了之后他们就怎么样预备好，准备要当天晚上要出埃及了。而当天晚上整个埃及遍地都是哭声，而以色列的家里面却是平安的，因为那灭命的使者看到了羔羊的血的时候，他就越过以色列家，原本是要击杀以色列长子的，但是呢，那天羔羊代替了以色列的，他们不需要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羔羊所象征的意思是什么？本来的刑罚要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因为我们的罪的关系，但是呢，神看到了羔羊代替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已经归到羔羊的身上的时候，这死亡的刑罚不再临到我们的身上，而是羔羊代替了我们。你看这整个逾越节的羔羊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还有什么羔羊？圣殿当中献祭的赎罪祭的羔羊。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在利未记当中，有神预备了五种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要把羔羊拿来宰杀了。那个羔羊的象征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人自己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带着羔羊来到圣殿当中，请祭司为他祷告，他按手在这个羔羊的头上，所有自己的罪归给这个羔羊，然后呢，这个羔羊就是一个替罪的羔羊。当这个羔羊被宰杀的时候呢，象征的是我的罪流出了血，付上了代价，我在神的面前借着这个羔羊的献祭来表明，主啊，原本是应该我接受罪的刑罚，但是呢，我愿意在你面前求悔改，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悔改啊！就像当时这个羔羊来代替我，来代表我在你面前流出了血，而罪不流血是不得赦免的。这个羔羊的血事实上就是象征的把人的罪给洗去。这边讲到主耶稣是那个赎罪的羔羊，是那个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代表什么意思呢？罪归在他身上，他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而这个罪一旦被主耶稣给担去了之后，这罪不在我们的身上，神看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的罪给赦免了，我们神在看我们的时候被看成是无罪的，这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但非常的吻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了这个羔羊，是在 以赛亚书的53章，讲到了什么受苦的仆人。那段经文怎么说的？以赛亚书53章第七节啊，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啊，以赛亚书53章第七节啊，真的讲到了耶稣基督。那段经文正好是预言耶稣基督啊，我们来可以来翻一下53章这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第七节，他这么说的啊，从第六节开始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是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有名的有关于那受苦仆人的一个预言，而是受苦仆人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对，耶稣身上。犹太人他们读到这章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跳过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太像了，他们简直没有办法不想到耶稣，受苦的仆人被牵到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呢来承担我们的罪孽，然后最后呢，在最后呢，他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与财主同葬，与盗贼同葬，所以看到了这个跟主耶稣太吻合了，所以你看到了，只要一提到神的羔羊，犹太人心中非常清楚，想到了神所预备的那位代替人赎罪的那位，来赎去人的罪，洗去人的罪的那位，而这位呢，现在出现了，出现在人众人的面前，他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使徒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众人来观看，众人一看。他们所期待的那神为他们预备的拯救，就是那位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而这时候呢，众人的心就归向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承受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看到了啊，除了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同时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哪里提到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是在你看他刚才说我们这段经文所说的啊，这段经文所说的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4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看见什么？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同时在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约翰还听到天上有声音响起来，他说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在另外一段福音书马太福音3章17节当中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也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啊。而这句话呢，神亲自从天上见证这是他的儿子。在除了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还有一处经文也出现了，是登山变相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云彩当中有话说什么？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要听他。哦，所以你看到了神亲自的为耶稣做见证，从天上显出声音来向众人说出，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所以你看到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一个经文在整个新约当中不断的出现。在哪里出现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我们在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当中，拿但业，对不对啊？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呢，彼得有没有承认耶稣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马大在耶稣基督来到那里说应许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啊。你看他的门徒在耶稣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些质问耶稣的人那些比拉多，你是神的儿子吗？对不对？耶稣承认。然后呢，那些犹太人说你有罪了，因为你自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看神的儿子这句话呢，成为耶稣的一个罪名。那些跟从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因着这个神的儿子来 跟随他，信靠他。那些敌对他的人拿神的儿子这个头衔来审判他，定死他。而最后呢，一个百夫长他在十字架底下看到了耶稣，喊出了最后一句话，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根本没有犹太人的这种背景，然而他看到了耶稣自己称神的儿子。而最后呢，他在神的面前向神呼喊，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的时候，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了，不管是谁敌对他的人拿这个来抵挡他，魔鬼拿这个来试验他，你真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真是的话，你就要把石头变成饼，对不对？魔鬼用这个来试验耶稣，敌对的人拿这个罪名来钉死耶稣，他的门徒遵从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后连一个百夫长外邦人他都能够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这里讲到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身份，是他亲自向人启示的，而且呢这个儿子的身份呢是神所做见证的。同样的，他身为神的儿子，这个儿子的意思呢就是神生的。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他在永恒当中被神所生，而这个他既然有神儿子的身份，他亲自的在神的父的怀里，他见到了父的荣光，他也向我们显明出父的荣光。神儿子身份他是代表说他是从神生的，从神生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代表说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有跟神完全相同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了，我们一旦信靠他，我们一旦从他那里得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从他而来的生命。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被神所领养，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你看到了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所以你看到了第二段主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谁，是什么？神的羔羊，同样的呢，他也是神的儿子啊。这是整个施洗约翰所见证的主要的内容。第三段内容啊，是讲到了有四个人被耶稣基督呼召成为门徒了。前两个人呢，是叫做约翰的两个门徒，其中的一个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原来是跟随约翰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又跟随耶稣了？事实上是约翰讲的。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这么一宣布之后呢，这两个人就跟随了耶稣了。你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简直是什么？是背叛师门，对不对？既然你跟随约翰跟随这么久了，怎么可能另外一个老师出现了之后就跟随另外一个老师了？事实上你要知道，他虽然背叛师门，虽然离开了他的老师，可是呢是他老师介绍的，对不对？老师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呢，他老师既然提出了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这两个门徒自然而然就跟随耶稣去了。那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好玩，他说这两个人呢是一直跟着不讲话。如果说你看到有个人在背后一直跟着你，你心里会怎么样感受？这人想干什么，对不对？他们确实没有错，耶稣最后也问他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想要什么？你们不要在背后鬼鬼祟祟在那跟着，你们到底要想要干什么，对不对？我相信如果说你遇到这种人，你也会这样。耶稣问了，就这两个人呢也不直接回答，这两个人说夫子在哪里住？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夫子在哪里住啊，我很想知道，我也想跟你住在一起啊。他有一个背后有隐含的意思，就耶稣很坦然的就会告诉他了，你们来看。所以当天他就得到了允许，跟耶稣住在一起了。从此以后就一直跟耶稣在一起了，最后呢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看到了他们当中这种对话很含蓄，对不对？都是都是点到为止的啊。他没有，他在后面跟也不敢讲说，哎呀主啊，我想要跟随你啊，但是不敢讲，跟到一个耶稣都问他了，说你们想要干什么？你讲吧。还不好意思讲到说，哎呀夫子在哪里住啊，我来看看的啊。就是说你们来看啊，欢迎。所以你看到了这整个的过程是事实上是主耶稣把他们邀进来的啊。他们在后面跟着不敢讲，但是呢最后主把他邀进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你看彼得什么进来的？安德烈拉进来的。安德烈说，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弥赛亚了、哦、然后呢看到弥赛亚了之后呢，拉这个彼得，彼得就跟随了耶稣。而这时候主耶稣问、来跟彼得讲一句话，说你要叫做基把，你不要再叫做西门了。西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听神话的人。而基把的意思是什么呀？基把是石头、哦、主耶稣曾经最后他把这个整个教会的责任，建立教会的重责大任交在彼得手上，说啊，你是基把，你是石头啊，然后呢我要把我的教会交放在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这个磐石最终的是指基督，但是呢这个石头跟彼得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亚兰文是同一个字的，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石头上。所以呢很明显的就让彼得有个责任，说你就是要好好的来建立教会的，我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你了啊。那所以你看到了彼得的生命被改变了，被耶稣改名字了，被耶稣改变了，是主耶稣的呼召直接的临到了彼得。临到了彼得之后呢，又临到了腓力啊，腓力啊，他很高兴，他要跑去找这个拿但业，而拿但业这个心本来是很轻视的，说拿撒勒呢怎么可能出什么好的人呢、啊、从来没有出过先知的啊。但是呢拿撒勒身上出过先知，约拿身上是拿撒勒人，然后他不相信拿撒勒有什么先知，因为一般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首都啊，首都总是在怎么样，有种骄傲的说，哎呀你这个偏远之地哪有什么好的人物出现呢、啊、不相信呢。但是呢他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想说，这个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我在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你了。结果那拿但业觉得奇怪，这么老远你根本看不见了，我在无花果树底下你怎么知道的？他觉得说你一定是个先知，你一定啊、哦，他就佩服了，他就向耶稣说怎么样，说那、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结果呢耶稣告诉他说一句话，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你就信吗？如果这样子你就信了，你以后还看到更大的神迹奇事啊！这更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呢？是神基督要成为神跟人之间使者的管道，也就是人上去神下来，使者上去下来，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保。这就是最后那段经文所描述的。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犹犹豫豫的，不敢讲，然后呢就跟在后面来试看看吧。结果呢主耶稣亲自的呼召我们，问我们说，你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才扭扭捏捏的讲出来，说我想要看看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想要来跟你看看啊，试试看，来吧你来看吧啊、哦！所以你看到了，我们就被主邀请进入到主的国度当中了。我们进入到主的国度当中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原来啊、哦，我们是原来有自己的这种一套价值观一套想法的，我们有自己的名字、哦、名字代表说我们父母亲对我们的期许，而主耶稣把我们的怎么样，把我们人生观转移到他的面前来，跟随他。既然跟随他，我们人生有新的方向，就像彼得被一个从一个听从神的人被改成一个磐石石头，建造教会的基础。彼得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了，腓力的生命也被改变过来了、哦、他说那个先知我们看到了、哦、那个先知就是基督。 他承认，他知道那个是他基督，他跟随了基督。而最后呢拿但业被改变过来了，拿但业是否认的，不承认的，而且呢心里面很骄傲的。结果呢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是一个心里面有诡诈的人，你心里面虽然有这样一个、这种怀疑的想法，可是呢你心里面却是要找到那个真理的，你要只要找到真的去跟随，你不愿意跟随一个假的。所以呢他说你是个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然后呢我告诉你，你如果因为我告诉你一个神迹奇事的话你就信的话，你要看到更大的神迹奇事。我们看到了这几个门徒最后跟随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一生都被耶稣所改变。这四个门徒最后都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为主殉道。所以你看到了他的一生真的被主改变过来了。开头的时候不敢踏出那一步，然后在那里尝试着，在那里跟随着，然后呢有的人是怀疑的啊，有的人是不信任的，但是呢最后他们整个人生在跟随基督的三年半里面完全被神改变过来了。像不像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呢？ 我们刚出新组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敢踏出这一步，怕踏出了太危险。我们昨天这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好多好多的学生从费城来到了那普林斯顿来秋游，但当中大概有一半的是慕道友，这慕道友呢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充满了热情。那布完道了之后呢，我们就在一起吃饭，我们就常常都讨论信仰的问题啊，就问他们说，哎，你信了没有啊？你到底还没有信啊？为什么还没有信啊？他们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有没有啊，不要误会了啊，我是对这个信仰很有兴趣，但是呢，我没有信啊。为什么不信呢？哎，因为这个东西啊，我们要慎重考虑啊，对不对啊？你信错了怎么办？所以呢，慎重考虑。有人觉得说，哎，我没有需要啊，我这个人啊，这个该有的都有了啊，这个人生充满了顺利，所以呢，我没有需要啊。有的人讲说，哎，宗教是很好的，都是行善啊，我现在也在行善啊，对不对？我行善呢，就是等于在信宗教是一样的，何必要信基督呢？啊，宗教都是为劝人为善嘛，你看到了。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个基督的想法，但是呢，你会发现呢，神对他们开启了门，神呼召临到了他们。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他们会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宗教，不是说，哎，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也是行善，跟拜拜佛祖也是行善，啊，我自己行善也是行善，都是万流归宗，最后的归到神那里去。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彼得·杜拉克那个管理学大师，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有名，他说什么呢？他说，只有在对神的信仰当中，人才可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性，是信仰。信仰是任性，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在神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彼得·杜拉克是一个很老，活得很老的人了，而且呢，他很老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他那个晚年的时候，对信仰非常的敬虔。那他是一个管理学的大师 ，MIT 哦，很多人都跟随他，这个中国大陆、台湾都邀请这个彼得·杜拉克来演讲。他最后呢，他提到了，人的罪不是轻易用行善能够解决的，因为人行不出来。人想尽办法用善行来弥补自己的罪过，但实际上好像这个遮羞布一样，遮来遮去还是羞。唯一的办法是神把我们的罪洗掉了，就好像拿一盆水把罪给冲掉了。不要遮羞布，不要把那个脏东西扫到床底下去，而是怎么样，让神拿一盆水把它给整个冲掉。这就是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心，你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很多的那些善行来做当做遮羞布，不需要，而且你根本也做不到。人只有在面对自己是生命当中在对罪是绝望，他才可能去寻求神。什么叫对自己绝望呢？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靠着善行来弥补罪过，你没有办法的。你做得再好，你心中仍然有那种亏欠，那种亏欠感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弥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主啊，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知道你愿意赦免我，你爱我，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这个人的生命整个就改变过来了，那个整个的罪疚感就被除去，不单单罪疚感被除去，还是在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是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需要神的地方，不是靠着善行，不是靠着我已经满足了，我不需要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而已。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人原本都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但是你看到那些门徒一个一个的，他的想法最后降服在神的面前，最后跟随耶稣基督，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最后为他殉道。弟兄姊妹，我们想我们也是被主所改变过来的人，你们的生命是不是见证到主的荣光了呢？看到使徒约翰把一切的功劳归到那位要来的基督身上，看到了众门徒跟随耶稣基督，最后一一的来领受基督的使命，在地上为他传道，直到为主殉道为止。我们看到了这条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所走上的道路，也是主呼召我们走上的道路。愿主赐福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看到许多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他的开路先锋，他后来的门徒，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跟随他的门徒。我们也愿意在耶稣基督的后面跟随他，为他做见证，在地上能够来听从他的使命，在地上成为一个 明光照耀。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